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周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纲要第25篇。这周的篇题是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二。这一周的经节是由从创世纪第16章1节到17章8节，在生命读经是46篇到第47篇。开头我们一样先从祷告来开始。哦，主耶稣，再借着本周的生命读经，向我们发出你的亮光，把圣经中宝贵的启示向我们打开，使我们借着本周的追求更加的认识恩典，认识你的心意，能够在教会生活里面把基督流露出来。 Amen。在上一周我们看到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我们看到神给了亚伯拉罕后裔和地的应许，不仅是给应许，神也与亚伯拉罕立约，有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和雏鸽，这些都表征基督在人性里为我们定死的基督和在神性里复活的基督，帮助我们要看见操练从信靠神外面的祝福转到里面对主生命恩典的主观经历。本周我们延续这个主题来到二，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得着后裔的事上如何经历神的成全。我们要从两个妇人的寓意来看恩典与律法的关系。第一大点，我们首先复习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在创世纪一章，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借着人彰显他自己，为这缘故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要人成为神的彰显，并借着彰显使神得着管制，得着国度，在其中施行他的权柄，为着达成神的心意，神需要后裔和土地，这都与基督有关。神想把这个坐在亚当身上，但亚当失败了，至终神在新的族类身上有一个新的起头，这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这族类的头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因此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应许他要得着后裔与地。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若是一无所有，那非常好，因为你若有很多东西就会阻挠神的呼召。我们若是里外都没有，那就太好了。为什么？因为神不要我们有任何东西来成就他的定旨。亚伯拉罕蒙神呼召时其实没有这么的刚强，李弟兄是用拖泥带水来形容亚伯拉罕，不能说是一无所有，因为他带着侄儿罗德在大马色寻得以利以谢，在埃及得了下奖。但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所自己以为可以靠的最后都成为了难处，并在当时美地上他什么也没有得着，他在美地所得到的只是神口头上所应许的后裔和土地。一直到创世纪第15章，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仍未应验，他所倚靠的神全数不承认，因此有了上一周的内容，神进一步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进到第二大点，撒拉下甲与以实玛利，这个大点是要描绘本周经节的进度，创世纪16章和17章的事实。因着撒拉不能生育，李弟兄在生命读经第750页非常生动的描绘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心境，我把这一段快速的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可能对他妻子说，撒拉，神在多年前应许我们要有一个后裔，这后裔在哪里？神也应许给我们土地，我要加强我们的信心，他还和我们立约，我们不能说那约不可信或不可靠，因为我照神所吩咐的献上祭牲和鸟，但是我们仍然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时候，做妻子的都会像撒拉，做妻子的总是比较细心，更细微的看事情。撒拉就给他一个好的建议说，亚伯拉罕，我们不能说神的话不可靠，但看看我们真是老了， 神不是说从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吗？现在我有一个好建议，我们在埃及得了夏甲，这必定是神的主宰，你何不与他同房生一个孩子，这样我们就有后裔来成就神的定旨了。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可能会说，这意见好极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感谢神给你智慧提出这样的计划。以实玛利生出来以后，亚伯拉罕可能会说，谁能否认这一个，他的确是我生的，你不相信这是神的主宰吗？在埃及给我们夏甲，并且叫他生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女孩，神在三方面是主宰的，给我们夏甲使他有孕，接着他给我们一个男孩，赞美主，这必定是神的主宰。但凭这人的方法生出来的绝不是神要的后裔，我们甚至要成为非常大的难处。夏甲因着他自己怀孕就轻看撒来，使撒拉的向亚伯拉罕抱怨，进而苦待夏甲，夏甲就逃到了旷野。神的使者遇见夏甲，令其回到撒拉的身边，预言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且要生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亚伯拉罕86岁时，夏甲生以实玛利。自此以后，长达13年之久，神不再向他显现，直到亚伯拉罕99岁时，才再度向他显现。我们来看到第三大点，两个妇人撒拉与夏甲的寓意。撒拉和夏甲是蒙神呼召之亚伯拉罕的妻和妾，一直两个约，这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清楚点出来的。在24节保罗说，这些都是寓意，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接下来的四个终点都非常的关键，我带大家来读。一终点，自主妇人撒拉表征应许的约，恩典的约。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是亚伯拉罕正式的妻子，她生以撒不是凭人的力量，乃是凭神的恩典，神没有一点意思要亚伯拉罕做任何事来得到，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使他能生出一个后裔来达成神的目的，这是神所做的，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这就是恩典。二终点，使女夏甲表征律法的约。夏甲是亚伯拉罕非正式的妻子，本不该进来，她生以实玛利乃是凭人的办法和努力，不是凭着神的恩典，因此凡她所生的不能留在神的经纶中。当人忽略了神的恩典，他就想努力做点什么来讨神的喜悦，这就带进了律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律法的地位乃是妾的地位，恩典是正式的妻子，是正确的后嗣之母。当恩典还未工作，你却急促，你就会与妾联合，就是与律法联合，结果他的后代不能被接纳为后嗣。三终点，应许恩典的约立在先，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并与他立约，按照神的心意应许的约在先，神并没有意思要带进律法，要人努力遵守来达成他的目的，神原初的心意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然后借着人来达成他的目的。四终点，律法的约后来被带进，律法的约乃是在创世纪16章因肉体的努力而被带进来，应许的赐给是在亚伯拉罕蒙召时，约在主前1921年，律法的颁赐是在430年以后，约在主前1491年，即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恩典总是先来，但律法随后就来破坏。今天很少基督徒看见律法的地位乃是妾的地位，是违反神的经纶的，并且它的产品总是为神所弃绝。第五终点，凭律法靠肉体努力的产品以实玛利。弟兄姊妹，读到这边，到底以实玛利是什么呢？在生命读经，李弟兄为我们解开了 以实玛利就是我们从天然背景中所带出来的东西，如属人的美德、天然的才干、属世的阅历，想要借此来达成神的目的。所以首先我们最容易依赖的就是罗德，我们从天然背景中所带出来的，想要用它来达成神的目的，来过教会生活。当神不允许我们依赖罗德时，我们就转向以利以谢，甚至我们都有一个使女下甲，经常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也许没有摩西所赐的律法，但我们有很多自己制定的律法。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有一些天然的优点。李弟兄在《生命的经历》第十一篇讲到对付天然，天然它是属魂的人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我们旧人活出来的一大表现。我们不用特别去操练，我们可能就有这些人以为好的优点，甚至不小心自意骄傲，这些在神看来都是仿冒品，甚至会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遮蔽，甚至失去了神的同在。在我自己的教会生活经历中，曾经遇过一位非常有好胜心的弟兄，做什么事情都要抢第一，从打篮球看出来一定要打赢，他的心情才会好过，当他一过教会生活，操练也都抢着第一。一开始大家觉得他非常的积极进取，是大家的好榜样，虽然看似好的美德，但是教会生活一久，就发现弟兄是很难与其他弟兄们来相调，常常看弟兄们跟不上操练，甚至对弟兄们有许多负面的感觉。这个好胜心的天然，一开始好像是一种积极过教会生活的优点，但一直没有经过对付，时间一久，这个天然就成为弟兄们中间很大的难处。生命读经754页有一段，我读给大家听。不要以为这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亚伯拉罕一样，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得救之后就开始知道神要我们活一种像基督的生活，属天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常常讨神喜悦并荣耀神的生活。是的，神的确要我们活这样的生活，但神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替我们活这种属天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并荣耀神。甚至以实玛利会戏笑以撒，表征凭肉体的努力所产生的自义会讥诮属灵的，将成为我们享受神做恩典最大的难处。甚至在传福音得人的事情上，我们都需要格外的留意，我们是依靠我们的天然在传福音，还是凭着神的恩典在传福音呢？新约告诉我们，人得救之后需要传福音结果子，正确的结果子并传福音的路，乃是凭着里面生命的涌流，也就是凭着神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经过我们再从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蛮长的经历，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或是口才很好的人，向着福音朋友传福音从来不是问题，但不论讲的再多，人就是不得救。但有的弟兄姊妹好像没有说太多，但就感觉他的话中满了权柄，人一听就去受浸了。相信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传福音不是在于我们把人讲清楚了，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用灵，有没有把我们里面的生命涌流传到福音朋友的里面。人绝对不是因着我们而得救，就算是因着我们天然的努力硬是把人浸下去了，但实在不大的机会成为长存的果子。我们都需要注意，正确传福音的路乃是涌流基督。上周的晨兴圣言，我们有追求到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信靠神的人像树栽于水旁，这表征神乃是活水的泉源，树长在河边，借着吸取水的一切丰富而生长。 我们这些树要接受神圣的分赐，就必须吸取神这活水，这位供应之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就以神的神性将我们构成。当我们被神浸透，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句话，就是神的经纶是借着神的分赐来达到的，不要在意做法，要在意神的分赐有多少。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跟一位弟兄生活一整周的时间，我很享受他每天早上在吃早餐的祷告。他会祷告说，主啊，求你今天也加强你的分赐。我以为这是某一天的祷告，但我观察到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今天也加强你的分赐。这给我留下一个好深刻的印象，我们每天都需要主更多的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正当的生活，以来达成神的目标。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重点，凭恩典之应许的产品以撒。以撒什么时候能够生出来呢？当亚伯拉罕和撒拉都相信他们已经完了，不能再做什么了，就在这时神进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受提醒，弃绝我们的一时马力，看见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们人天然生命的结束，神的生命就开始。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所作或所事，完全在于神有没有同在和显现。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很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做比做还难很多。我们一想到有个需要，有个缺，我们立刻就反应去做了。已过华语特会结束后，一位去年来访问过北投接待在我们家的洛杉矶教会的弟兄，因着他跟我同年，所以即使只接待在我家一个晚上，但我们后来还是保持一点的交通。这次他也来参加华语特会，结束之后又留下来几天，就再来我们家相调交通。他说去年他们来访问台湾众教会之后，他回到洛杉矶，其实整个洛杉矶教会对于成全培养青年人是很有负担的。他自己是青职的阶段，他对于青职非常有负担，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当地的教会是非常看重大专校园的工作，他们有 UCLA 跟南加大两间非常有名的学校，所以他对于怎么来推动青职的成全，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他说他什么也不做，即使他很想开始做些什么，但他只敢做一件事，就是祷告，一直祷告，把这个摆在祷告的负担。过了两三个月，就是另外两位弟兄主动来跟他提起，他们也在祷告中觉得要来服侍青职。感谢主，他非常的感动，这是圣灵在他们三位弟兄的祷告中来推动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来到华语特会前，他们已经开始交通要怎么来启动青职的小牌。倪弟兄有一句大家很常听到的格言，我再读给大家听，我们一同再被提醒。神注重我们的琐事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达成神目的的后裔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为神做到我们里面，经过我们，又从我们出来。神做到我们里面的，带进那座后裔的基督，这后裔至终变成了我们的地。现在我们有这后裔做我们的生命，又有地做我们的生活，在里面我们有基督做生命，我们凭着生命活着，在外面我们有基督做地，我们在其中活着，这就是教会生活，连同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达成神目的唯一的路。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在继续接着交通之前，想要带大家，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已过几周我们所读关于亚伯拉罕的经文提要。在十二章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于是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离开了哈兰，并且带着侄儿罗德一起离开。当时亚伯兰年75岁。这里我提出两个点。第一，亚伯兰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是第17章后半段发生的事。下一周会提到被神改名的属灵意义。那生命读经信息以及我们的纲目呢，则是直接以改名后的名称来称呼。至于经文的部分，在17章改名之前仍然是使用亚伯兰的名称。那另外第二个点，请特别留意，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年龄是75岁。好，待会呢我们会特别来看他往后的岁数。好，在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事件的摩利橡树那里，神又再次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对神有所回应，筑了坛，并过住在帐篷的生活，并呼求耶和华的名。十二章后半段，他开始遇到试炼。第一个试炼是遇到那地的饥荒，而因此下埃及。尽管他是小信与软弱，神还是调度环境保守他一家。所以在13章开头，他们回到了迦南地。13章3到4节，我读给大家听。他从南地继续往前行，直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 Amen。 请特别留意，在这里圣经又记载了他呼求神的名。好，那13章接着呢，亚伯拉罕在遇到第二个试炼，弟兄之争。亚伯拉罕的牧人和他侄儿的牧人起了争执，于是罗德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离开属属，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读一下13章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罗德离开后，神来对亚伯兰说话。弟兄姊妹，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位蒙神呼召的亚伯兰与神是很亲近的，不管在高山或低谷都满有神的同在。他在伯特利和爱中间呼求耶和华的名，目前为止就被记录了2次。而神向亚伯兰显现说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段经节就出现了3次。 Amen。 我们接着再看14章。蒙召者的得胜，亚伯拉罕为抢救被四王掳走的侄儿罗德，带着家中壮丁318人追赶四王，打败他们，将罗德和一切财物夺回来。在这章的经文里没有提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但在亚伯兰得胜回来后，却有一位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出现，来为亚伯兰祝福，并提到了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赐福给亚伯兰。 Amen。 然后在15章第1节，耶和华又来对亚伯兰说，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 Amen。 是你极大的赏赐。我们知道在第15章是关于神与亚伯兰立约，总共这里有21节。在这章，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21节总共有几次记录神对亚伯兰说呢？大家可以仔细的算一算，我自己是找到了8次哦。 Amen。 八次神对亚伯兰的说 Amen。 另外亚伯兰对神说则是有三次。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神与亚伯拉罕的互动是相当的亲密的 Amen。 然而到了第十六章，这样的互动却有了极大的转折。 Amen。 在这章有没有记录对话呢？也有，但记载的是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的对话，还有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和夏甲的对话。在这章却完全没有记录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对话，也没有记录亚伯拉罕呼求神的名。 Amen。 前面我刚刚述述了十二章到十五章记载神与亚伯拉罕的互动是相当频繁亲密的，但来到第十六章，神似乎向亚伯拉罕隐藏了。 Amen。 接着我们来看十六章的结束，十五节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十六节，这个最后一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好，请留意，在十二章的时候，亚伯兰是在七十五岁离开哈兰，到了十六章末了，亚伯兰八十六岁，总共十一年的时间，从在创世纪呢用了五章的篇幅来记载亚伯拉罕这十一年的生活。其中我们看到他的得胜我们也看到他的软弱，并看到他想要努力来达成神的心愿与目的。然而接着下一章呢，十七章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 Amen。 在这里感谢主我们的神又再次向亚伯兰显现说话。但是在神显现向他说话之前，圣经特别再次记载了亚伯兰这时的年龄，几岁呢？九十九岁。弟兄姊妹，我再把十六章最后一节和十七章的第一节连起来读给大家听一次。十六章十六节，亚伯兰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十七章一节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好，一个是年八十六岁和年九十九岁，这两句其实是接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所有圣经人物中特有的记录年龄方式。亚伯拉罕因着使用肉体生出以实玛利，圣经竟然特别连续的标出他两段的年龄，让我们读出亚伯拉罕有十三年的岁月没有在圣经中留下任何的记录。阿们。好，感谢主，到这边我们一同的回过头来看创世纪的纲要第四大点，神的约得坚立。 Amen。 好，我们看第一重点的刮胡四，刮胡四，这是揭露自生命读经第四十七篇的交通。神不喜悦亚伯拉罕用夏甲生以实玛利，更胜于他下到埃及。下埃及是外面的失败，生以实玛利却是里面的失败。小一，里面的失败是更深的，不仅仅与环境有关，更与生命有关。不只是对错或犯罪的问题，乃是生命源头的问题。 Amen。 我们都承认罪的严重性，却少有人认识天然的己更严重。我们若犯了罪，会立刻向神认罪但我们若凭天然的己做了一些善事，却不觉得我们在得罪神我若恨一位弟兄，我很容易承认这是罪，并向神认罪。但我若凭天然的己爱这位弟兄，就很难认识这是得罪神的罪只违反神的公义，我们天然的己却违反神自己。神要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但当我们凭我们天然的己行事时， 就把神摆在一边，这是最得罪神的事。主啊，哦，这是最得罪神的事。 Amen。因此亚伯拉罕有13年的岁月没有被记载，没有神的显现。阿们。一过国际华语特会的时候，有一堂聚集林宏弟兄特别交通道当跑的赛程，用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特别提到的三个词：羞愧、徒劳，还有空跑。 Amen。弟兄用这样的词提醒劝告我们，在主恢复中我们要相当的留意，我们是不是在空跑呢？主啊，什么时候我们凭着天然的肉体，我们实在就是空跑虚度年日了。 Amen。 加拉太书6:8说到，为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撒种的必从那灵收，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 Amen。 因着亚伯拉罕从肉体撒种生出以实玛利，我们知道后来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直至今日。近期世界局势的以巴冲突，就是在验证了这段主的话，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有些人在家中是率先进到教会生活的，神拣选了我们，按照他的应许，就是盼望我们日后也能带家人得救，使全家都蒙恩同享教会生活。哦，在这个带家人得救的过程中，求主怜悯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未得救的家人也要和我们一样。我还记得曾经听过一位青少年小弟兄劝告他的母亲要对待这个未得救的先生，就是这个小弟兄的爸爸，他这样劝妈妈说，妈妈，主耶稣在你里面可能有 30% 或是 50%， 但是爸爸还是 0%， 不能拿你对教会生活的看重要求他和你一样看重。的确带另一半得救或带家人得救是主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但我们要警醒留意，为着这些家人需要更多的是从那灵来撒种，而不是用我们的天然办法观念甚至在律法中来生出以实玛利。阿们。那至于有对于家人都已经得救的圣徒，甚至我们的孩子都已经跟我们同过教会生活的，属灵道家，一过我们这个属灵道家的信息啊，以及培育属灵后代的交通，都给予我们帮助，甚至也给我们一个警戒的话语，一面我们盼望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爱主，但真是要留意我们在家中的生活、家中的对话，甚至我们对教会生活的估价，在我们的家人中是从肉体撒种呢，还是在那灵里来撒种？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空跑徒劳哦，在生活中连于基督。 Amen。 使我们的岁月在神面前是可被数算的。 Amen。 好，接着我们要看17:1，这个神话中的三个重点。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族的神。好，这是第一点。那神就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接着神又说，你要行在我面前。好，这是第二个重点，并且要完全。阿们。这是第三个重点。所以前面的第一个点讲到神是全，他自己说他是全族的神，这是一个的启示。后面两个点呢，可以说是对亚伯兰的吩咐，要行在神的面前，并且要完全。好，这三个点就是我后面交通负担的三个重点。首先，全族的神，经过了13年恩典的神再来向这位似乎一无所有的亚伯拉罕显现，首先就告诉这个亚伯拉罕，神就告诉他，我是全族的。在亚伯拉罕这样似乎很可怜的光景中，没有后裔，没有地， 也甚至沙拉到一个地步没有生育的能力了。在我们的经历中，这样的一无所有对我们来说其实乃是绝佳的处境，迫使我们单单的仰望神。所以我们在经历中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Amen。 我们会说，有位姊妹年轻的时候离开了教会，到世界里打拼，还成立了公司，赚取了不少钱，然后呢也结婚成家。但是在生了孩子没有多久的时候，公司就面临了800万的债务，甚至到一个地步丈夫也跑走了，庞大的债务就留给他们母子俩。就在姊妹这样无有的光景中，甚至还不仅无有，还是负债的光景，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姊妹就想起教会生活真正的单纯喜乐。就在这样的寻求中，竟然在神的调度下，姊妹回到了父神的家中。她呢从此依靠神，与弟兄姊妹们挨在一起，并且开始重新从事新的工作，也把自己竭力的摆在教会生活服事中，不再卖掉教会生活。Amen。 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姊妹不仅早已还清债务，至今还拥有自己的房子，能打开家让弟兄姊妹们聚集，并且儿子媳妇还有孙子都一同的过教会生活。感谢主。姊妹所在意的还不是这些神外面的祝福，更宝贝的是能将自己的余生摆在教会生活中，得着生命的供应，并且得供应到一个地步，更来能够顾到神家的权益，以至于可以生产出是神和喜乐的酒。 Amen。 对我们的姊妹来说，神实在是这位全丰全足的神。 Amen。 我们回到纲要括弧三小一，全足的神，在希伯来文名称是以利沙代。以利意思是强者、大能者，沙袋还是胸部、乳房，意思是全丰全足的。 Amen。 以利沙袋的意思就是有乳房的大能者，有全丰全足供应的大能者。 Amen。 我们知道乳房是分泌乳汁，而乳汁是全丰全足的供应，其中有水、矿物质和多种养分，含有我们能够供应这个孩子婴孩的这个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Amen。 在创世纪15章，当亚伯拉罕惧怕敌人的时候，亚伯拉罕经历神是他的盾牌。但是在17章这里，神要亚伯拉罕认识他才是供应的源头。亚伯拉罕，你自己不是源头。 Amen。 你必须凭我的供应而活。这个盾牌是保护的武器，但是乳房呢，至于婴儿实在就是供应。 Amen。 所以乳房的供应乃是为着生出后裔，当这个供应接受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要成为我们的构成，好生出属灵的后裔，就是基督，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弟兄姊妹，你天天接受的是什么的供应呢？今天早上的晨星，你有没有经历这位以利沙代的神呢？ Amen。 好，第二个重点，行在神面前。神要亚伯拉罕行在他面前，不是要亚伯拉罕恐惧战惊的活在他面前，乃是要亚伯拉罕来享受他的供应。 Amen。 主耶稣，愿我们都建立这样的取用活水的习惯。行在神面前，其实意思就是来丰富的享受他。 Amen。 晨兴、聚会、交通、祷告，大量的享受他。 Amen。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仅追求一年7次特会的晨兴圣言，同时我们也借着追求生命读经进入圣经，现在还有每日一诗的诗歌播放做我们的供应。哈利路亚，真是丰富的享受行在神面前。 Amen。 好，第三个重点，要完全。神要亚伯拉罕完全，就说出亚伯拉罕还不完全。不完全这个意思哦，不是他不好，乃是说出他缺少神自己。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非常翻转我们天然的思想。神拯救我们的心意与目的，不是要救我们来做好人啊。Amen。可能原来我们脾气不好的，是不是得救了以后要学习更有修养啊？可能啊，原来我们是意志力不够啊不足的，得救了以后要更有意志之心啊？不是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做好人，而是要我们做神人。Amen。我们真正缺少的是神自己。这其实也是结语第一终点的负担，我读给大家听。忘掉我们的好或不好，得胜或失败，只要单单的来到他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恩典，做我们全备的供应。 Amen。 好，上周主日爱宴的之后，我就听到区里一位姊妹分享她未得救的先生日常生活的见证。我一听完，哇，真是满了赞叹，感谢主。姊妹的先生其实根本就是准弟兄了嘛。 Amen。 我们的姊妹呢是去年六月得救的，得救这半年多来，除了生病身体不适的几天，其他时间天天上线晨兴。 Amen。 还天天上线下午生命读经共读班，然后天天上线生命读经夜间班。 Amen。他分享哦，他只要上线前先读一遍生命读经，然后下午班的时候就上线和弟兄姊妹们共读一遍，然后当天晚上的夜间班之前他再自己再读一遍，等到上线夜间班的时候他已经是读第四遍了。他说哎，他这样就可以读得懂了耶。 Amen。 哦，还听得懂当天晚上弟兄们这个配搭所分享的负担了。我想他应该目前也正在线上听我们的交通哦。 Amen。 姊妹真是大量的享受主，经历这位以利沙代全丰全足的神。 Amen。 也因着这样生活的改变，他上线的其实都是开手经扩音听的，所以他这个未得救的先生就在他的旁边，天天听得到我们的交通，听到我们的祷告。一开始先生的态度是你听你的没关系，我就来打开佛经播放来跟你尬。我们姊妹也不管，继续听，继续祷告，继续呼求主名。哦，慢慢的很特别，后来先生在生活中有时也开始跟着阿们阿们哦，主耶稣。起初呢还是这个先生还有点半开玩笑有点嘲弄的意味，但是哦，当我们的姊妹简单在生活中，并且是在这个先生面前操练大事小事不住祷告连于主的时候，先生也开始竟然经历到这位主耶稣真的不一样，到一个地步他也来操练呼求主名。开车，他需要开车去上班要花一个小时，所以开车的时候这个先生来操练祷告，然后呢下班了以后能够平安开车回到家，他一到家他也跟姊妹一起说感谢主，这个先生是其实是做餐饮业的，每天，在厨房忙里忙外就像打仗一样。哎，很特别哦，弟兄姊妹一听，他就在这个厨房操练边做菜边呼求主名。我现在讲的是先生哦，还没有得救的先生，他每接到一张菜单就说哦，主耶稣，然后呢呼求主名完就开始做菜，呼求主到一个地步，要是哪天他比较少呼求主名，同事还会提醒他哎，你今天有没有呼求主耶稣啊，甚至已经有一些同事也开始跟他一起呼求主名了。哇，并且，我们的姊妹这次还帮他先生见证，他先生，最近因着这样生活中常常祷告呼求主，竟然成功的自然的戒掉多年吃槟榔的习惯，他说他自己经历到如果再这样吃下去里面的主耶稣会不喜欢。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姊妹的先生离受浸真的是得救不远了。 Amen。 感谢主。这样的经历的关键是什么呢？弟兄姊妹， 不是刻意努力去改掉我们的习惯或是失败，关键是我们要让神加到我们里面。 Amen。 得完全的意思就是让神加到我们里面，加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教会生活中，加到我们人生一切的事物里。 Amen。 好，最后我们以祷告作为今日交通的结束。哦，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赞美你是我们征战中的盾牌。主啊，我们赞美你更是以利沙代全丰全足的那一位，怜悯我们。主啊，救我脱离自己天然，单单的大量的享受你做我每日的恩典全备的供应。阿们，使我身处基督，过正确的教会生活，满足你心，感谢主。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的引导班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愿主祝福我们。